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3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我们要来做最后一天的分析《创世纪与科学》的一些结论。先讲到第五个大前提，就是神创造是好的，然后我们来分析七个结论。第五个大前提就是神的创造是好的，道成肉身的必须性乃是因为犯罪的人的堕落。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那里讲，神看他的创造是好的。神的创造并非是树林界的天使堕落的结果，因为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全扬他的手段。而且诗篇第八篇第九节那里也说，耶和华呀，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很多不相信神的末世的新派神学家提倡神的创造、道成肉身和耶稣的救赎乃是一个整个计划的三部曲。他们提倡一个叫宇宙进化论，这个理论说主耶稣是宇宙渐进演化过程的最终目的。他们相信神不是创造主，而是被造物之一，他只能对宇宙进化的过程给予一个起初的动机，吸引万物来加入这个演变的过程，而他本身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成全。卡尔文曾经讨论道成肉身的必须性，在他看来，神对人类堕落的预知和道成肉身的预令乃是一同进行的。要不是亚当犯罪的缘故，基督就不需要降世为人。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跟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那里都讲到，基督乃是末后的亚当。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讲到，他曾经经历过人类一切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也讲到，耶稣是被宣示亚当的后裔。那些相信宇宙进化论的学者引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爱子是哪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根据这些新神学家的看法，他们说基督降世乃是神创造计划的必经过程。但他们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断章取义。保罗在这段经文中间其实是强调基督是满有创造主的神性，因此他能借着在十字架的死成就和平。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死使全个宇宙再一次与神和好。神的永恒计划乃是在创世以前借着基督耶稣拣选我们，使我们归属他，做他的儿女。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记载，神借着耶稣 也为了他而创造了整个宇宙。但基督耶稣降世的必须性乃是在于始祖的犯罪堕落。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讲到，因为人的堕落，土地被神咒诅，整个创造也因为这样变成虚空。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那里记载。在科学上一条定律叫热工第二定律，形容宇宙是从整齐变成混乱，就好像铁会生锈，人会变老，这些都是热工第二定律的表现。那么究竟人的堕落就与这个热工第二定律有什么关系呢？很可能在人堕落以后，这个整齐变成混乱这个速率加快了。食物链在上面已经讲过，在人类没有堕落以前很可能是十分有效的。现在虽然在自然界中间还可以看到食物链的效用，但是较常见的反而是饥荒跟资源不足。在人堕落以前，神很可能是以特别的供给来维持人的生命不死，生命树的果子很可能就是这特别的供给。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因为人在犯罪以后，人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此死亡跟罪恶的进入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里讲到，人类需要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才可以与神和好。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也说，人在基督里是变成了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得救不是恢复没有堕落以前的旧的创造。所以圣经里面好像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六十五章二十五节那里所讲到的野兽弱肉强食的现象后来被取替，不是叙述人没有堕落以前的天地，极可能是指着将来要来的千禧年跟新天新地而言。那么以下我们 给大家来分析七个结论。第一，神的启示跟照顾是一同进行的。第二，科学乃是一种实验求证的方法。第三，人是灵魂体合一的体。第四，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第五，圣经乃是信仰跟行为上的唯一的依归，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第六，解经学上面我们应该一同注视历史上跟神学上的立场。第七，进化论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好，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神的启示跟照顾是一同进行的。在科尔文的神学系统里面是注重神在自然界的一般的启示和在圣经中间特殊的启示的一致性。介绍神学应该是一切知识分子对神在大自然探讨的基础。人对创造主和救赎主的认识是彼此的补充的，使人得以与神和好。现实是创造主与受造物的关系，人跟其他的受造物时刻都在创造主的眷顾以下。受造物对创造主是一面倒的依赖，创造主和受造物都是外在的事实，而并非是人脑中间的虚构。这个是针对印度教跟佛教就是讲人是虚幻的这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在圣经的系统里面，人需要觉察到神对万事的掌管，并没有超自然与自然界的分别。神迹奇事是神所做的不寻常的事情，表明他在某一种旨意的记号。因为在神对宇宙的照顾跟掌管当中，自然过程所牵涉到的豁然律也同样是神的作为，为要达到他的旨意。换句话来讲，科学的领域是大自然，圣经的领域是神，但是神是包括了大自然，加上他是也在照顾大自然，所以我们不能将大自然跟超自然分开，因为神是一切的主，他也是大自然的主，也是超自然的主。第二， 科学乃是一种实验求证的方法，是一种很有用的自学的一个方法。从一个实验科学家的立场来看，科学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目的乃是要单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大自然。它采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假设跟实验求证。常常被人滥用的一个法国科学家拉贝拉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需要有神的假设，实在应该应用在科学一种方法这个大前提以下，因为我们不需要常常提到神来做一个实验，要看看显微镜以下有没有细菌，我们就用一个显微镜就可以看见有细菌，神的存在跟显微镜以下的细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应该晓得科学是也是包含在哲学的大前提以下。在科学的历史跟哲学的发展中间，哲学大前提的改变是科学革命的根基。我们在很久以前已谈过，科学是根据哲学大前提的改变来发展的。所以我们很难将科学讨论中间的实验成分跟哲学成分来分隔。特别讲到来源的科学，譬如关于古生物化学，关于地质学，他们就要牵涉到讲到地球的来源、人类的来源这些的讨论，很多时候就受到哲学大前提的影响。在实行科学，就是好像用显微镜来分析细菌，然后用细胞里面的去氧和旋来分析这个因子构造，这些叫实行科学。实验的方法是能够很普遍的被应用，因此科学家通常都能够达到有意义的协议。实行科学的成功，从二十世纪的科技特飞猛进中就可以见到一个证据。因此，若不是以实验方法为依归的科学的理论，好像进化论之类的理论，不应该被尊崇为金科玉律。早期的教父奥古斯汀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寻求理解可以直接的应用在哲学上跟科学上的讨论。在科学的领域里面，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基督徒若是受过相同的科学的训练，会对某一种的科学的证据做同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在哲学上的立场会完全的相反。虽然属肉体的人不能够了解属灵的真理，但是神的形象在普通的人身上也可以彰显，不一单单是基督徒身上可以彰显。所以科学的方法若能够被完全的应用出来，是能够自我纠正的。中古时代的教会，他接受了一颗沙仔的不合乎圣经的地球中心的理论，然后跟科学家所讲的太阳系中心的理论来冲突，这个很可惜的就被用来说是圣经与科学的冲突，这个实在不是圣经与科学的冲突，乃是一些错误的哲学大前提与科学的冲突。我们不应该归咎于圣经。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第三个结论就是人是灵魂体合一的整体，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所以现在就很简单的来提一下。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受造物，它是灵魂体一致的整体。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意义、最终的权威，是属于唯一的完全人耶稣基督。他有营养跟休息的肉体，他在十字架上受到肉体上最极端的痛苦而致死亡，所以人也需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使身体暂时与灵魂分隔。但是基督的复活成为以色列人初熟的果子，是我们在他再来的荣耀中间与信主的人一同复活，灵魂体的整体得以完成。第四个结论就是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神是大自然的创造主，人就掌管宇宙的某些定律是可以观测得到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替我们收集了有关大自然准确的资料。自然人也是受造物，人与其他动物都是神从同一样的物质尘土创造出来的。所以科学能够增加我们对自己物质属性的认识。在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神给人类的创造谕令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要我们治理全地这条命令，促使我们去认识神的创造，皆以荣耀神跟做神的好果。要持劳苦的建立可被证实的假设跟可被重复的证据，是人类最高的美德之一。基督徒的科学家更应该应用完整的道德观跟自卫力来研究科学。第五个结论就是，圣经乃是信仰上跟行为上唯一的依归，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从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是我们在信仰上跟行为上唯一没有错误的依归。虽然其他的学思都是真理的一部分，他们只能够在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上扮演一个奴仆的角色，但是若科学的方法能够尽量的被应用，每一种的学思都有它独立的学的权威，不受圣经的影响。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原理。譬如物理上跟天文学上的发现，是我们对宇宙有更多的认识，是我们了解神对人跟对地球的特别的安排，只能够可以在庞大的宇宙中间活起来，增加我们对创造主敬畏的心。另外一方面，对分子生物学上面的核生的原理，就是按照生物学跟化学上对聚氧核酸的结构跟功用的研究而建立的。就是说，我们说聚氧核酸是管蛋白质，然后管整个细胞，这一条叫遗传定律，这个不是从圣经的解释可以得到的。第六个结论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所讲历史上面的事实跟神学上面的教训要并重。圣经尤其是创世纪应该用历史跟神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应该注重发掘圣经在写作的时代的原来的意思，跟圣经对今日社会跟人生的意义。当然，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记载是有关全人类的神学真理，带有地质学上跟历史学上的意义，但是它的神学意义跟历史意义是不能分割的。最重要的一个说明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复活跟我们人将来对复活的盼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调上面的一个道理。要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盼望，我们复活的盼望也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将现实分隔成为宗教与科学两个互不侵犯的真理的层面是有很大的危险，这是与神在大自然中跟在圣经中的意志的启示是有所冲突的。然后第七个结论就是，进化论现在也面对了很大的挑战。进化论最狭窄的意义的解释就是，生物中的异态遗传给下一代。达尔文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套可以用实验考究的机能作用，就是天演论或者自然选择论。所以这个微进化就是小进化，就是说人种的改变，因子库的变异导致物种的变异，是一套可以在大自然里面跟实验室中间可以证明出来的一套理论。但是天演论已经慢慢的被前进的生物学家摒弃，他们认为生物在种以上的进化，就是从猿猴变成人，或者从无生物变成生物，是不能够用天演论作为一个解释。这种的态度的改变是根据近代古生物化学跟分子生物学上面的研究。所以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仍然被尊崇为生物学上面最包罗万有的理论，但是达尔文所提倡的天演论已经渐渐的被无定向的过程来代替。这些无定向的过程 是很难用实验的方法来考究的，因此在生物界里面很可能是酝酿做一种哲学大前提的改变。所以总而言之，创造论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基本上是一套神学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基于神在虚无中创造万物的历史的事实，但是创造论不能够作为一套科学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用实验的方法来考究这个理论。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以下，创造论与进化论不应该再做科学上的讨论来相提并论，因为只有在微进化可以用来解释的天演论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考究的。我们提倡一个比较容易接纳的自学态度，就是渐进创造论。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总结。这个态度试图从历史和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圣经，并且采纳科学方法所带来的线。它的论调可以略述如下：第一，他主张神以一种活泼的动力来掌管宇宙的万有，因为神容量正如物竞天择一样的自然现象来塑造生物的各样的品种。这种立场避免了堕落了自然神论的弱点，就只在不能以自然现象解释事物的时候才引出神与造物的关系。自然神论就是说神造物以后就不管这个世界，但是这里说神是以一种活泼的动力来掌管万有。第二个结论就是他强调亚当跟夏娃的历史性，并且认为神创造人类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人的创造是不寻常的，不能够用已知的自然现象或者科学理论来解释。第三个结论就是他注重神在大自然中间跟在圣经中的意志的启示，尝试对创造的记载的历史的意义跟神学的意义给一个同样的地位。所以我们在上面讨论到进化论是具有这些的大前提，而这个大前提的主干天演论竟受到严重的攻击。上世纪若果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它是并没有与科学冲突的地方。其实近代热门的星体形成论，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个理论就是说地球是151年前借助一个大爆炸产生，然后慢慢就冷却下来成为各样不同的星球。这里讲到宇宙有一个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理论。这个科学理论粉碎了物质是永恒的这唯物论的立场，实在是与创世纪第一章的起初几节是十分协调的。所以在历年来科学与圣经的辩论中间，最有智慧的立场似乎是应该要接受神在大自然界的启示，同时也尊重神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这两种启示的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能够帮助人类对现实有一种前后一贯的认识。当然人类还需要有更多的科学跟神学的研究心得，还能够更多的了解神自己跟神的创造。科学与圣经之所以会形成敌对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对科学跟对圣经的误解。所以科学跟圣经并没有冲突，进化论不应该拦阻我们去思想圣经的中心真理。人乃是神所造的，但是人背逆了创造主，所以需要神的拯救。弟兄姐妹，从我们这个创世纪与科学这个讨论，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是经得起一切的挑战。科学的理论不能够推翻我们对圣经的信心，进化论不过是一个科学理论的一种。要是人用进化论来变成一个哲学的系统来攻击圣经，这个不是科学跟圣经的冲突，而是他们的无神论用进化论化障来一种的哲学理论对圣经的攻击。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对信心的信心不会因为这样 而且我们对圣经的信心跟他们对进化论的信心同样的也是在哲学上面的一个辩论。我们的信心比他们的信心不科学，他们的信心也不比我们的信心科学。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用我们的圣经的根基来对付进化论的超将。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听我这些广东国语，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您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心得，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接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